我想睇第一个图，呢个图咧就系咧系好有名嘅。我哋2012年咧请咗一个咧系清华大学嘅教授黄敏，啲人叫做岛子嘅，嚟到基督教文化节，系专系展出佢嘅作品。呢幅图咧喺我哋嘅画册咧，当时咧系冇印出嚟嘅，主要原因就系我哋嘅策展啊 ，curator 咧，去到北京咧收集佢嘅作品嘅时候，见到呢幅画，好中意，好感动，立刻忘记咗拍照，立刻就入咗个玻璃，所以依家系玻璃影出嚟噶。呢幅画我都好中意。岛子分享佢嘅经验，就话咧呢幅画系好有感动之下咧写嘅，画嘅，记录咧系过红海。他认为近代中国历史走向共和，朱中山先生开始的时候就带我们中国人走向共和，是一个理想国，但是经过很多年这个道路还未完成。80年代邓小平打开计划经济的开口缺口，引入资本主义的经济入来，反而呢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加强极权的统治，所以他很感动，他想呢要中国要过红海。在个冲动之下，他用大笔的泼墨在这里，还有呢破墨显示这个红海的海水滔滔，将在画的右上角压住追兵，这个浪要压下来，你在前面中间下面白白的地方，其中一个你放大看，就是一个摩西过了红海了，在摩西的下面有很多神的子民。这个 V 字导致跟我说就是胜利者的意思。我回应这个是一个媒体的访问来的，对谈基督教与艺术与社会的作用。我说你留意看岛子这幅画的 V 字，其实跟另一幅画作就讲到逾节被杀的羔羊，同样是 V 字。我们的得胜者 Victor 将埃及追兵压下来，让个子民离开，因为他曾经成为被杀的羔羊。在那天的晚上，神的审判天使要击杀长子，但那个被杀的羔羊如知的羔羊，他的血将他同在那个门口的门腔和门楣，天使就越过得免于难。这个被杀的羔羊因为他的牺牲成为救赎者，救赎者同时是得胜者，得胜罪恶亦都同时是受害者。事实上耶稣基督在那个登山变像的时候显出他的荣美的本相，摩西和以利亚就谈论耶稣的去世，耶稣去世那个字呢就是出埃及。耶稣要出埃及，他首先成为受害者 victim， 跟住他带他的子民经过红海，海水分开，当追兵追滚的时候海水复合，他是得胜者。今天有题目，耶稣基督是被杀羔羊，同时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每次圣餐的时候呢，你留意我礼序有一段是讲到被杀的羔羊，是不是？这个是西方教会、拉丁教会、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都是西方教会来的，很重视崇拜的里面耶稣是被杀的羔羊。我们接受圣餐纪念他为我们牺牲的生命，但是刚才我们开始唱的诗歌，我特别希望许牧师安排的，就是凡有血气。这首诗歌呢是一种是程序表里面写着，是带着上帝的儿子圣餐的时候呢 在东正教呢，端住个杯同饼呢，是从铜像罩象征天堂的出来，叫大进门，进入人世间，带着权能，带着生命，去第二节，自愿将其圣身宝血赐予信者作天粮。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就是注重耶稣的人性，他是被杀羔羊；一个注重耶稣的神性，高举的是掌管万有的主。这两个名号都被历代信徒，无论哪个传统，来到敬拜。今天我们读出的经课是启示录，就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接受我们的敬拜，以他被杀羔羊的身份，与他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是全能者。今天是复活期的第四个主日，复活期跟着五十天，耶稣复活之后就是圣灵降临，之前的十天就是复活之后四十天，就是耶稣升天。耶稣升天之后看不到他了，跟着等多十日，圣灵降临，开始教会的国度期。整个教会年要画个圆圈，上半年是讲耶稣的生、降临期、圣诞期、显现期，跟着对耶稣的死、大斋期，然后圣周四个一个礼拜，然后复活升天。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叫做复活期。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用了四十日做什么呢？就教导他的门徒关于天国福音的奥秘，这个不容易明白的道理，所以用四十天显现来教导门徒他的天国的道理。到升天的时候，门徒仲是问他，主啊，究竟你兴以色列国是不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等几耐呢？耶稣怎么说呢？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你们不是你们所知的。使徒行传第六章下半节就这么说了。耶稣指出，上帝的国度是隐藏的，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我们不会完全的明白。就好耶稣复活的清晨，我留意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异星横空，吸引贤士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寻找新生王。耶稣降生那天晚上，伯利恒的上空景星似昼，天使歌声响彻云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所喜悦的人。这个耶稣的生，天象大变。耶稣的死呢，从正午到新初，三个小时呢，遍地为黑暗所吞噬，日头变黑，气断的时候，圣殿分隔人神的幔子裂开了，地大震动，磐石都崩裂，坟墓开了。但是复活的清晨的墓园呢，温度、气压、湿度跟平时没有分别的。墓园的草如常沾满了露水，雀鸟鸣叫，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只是墓石滚开了。如果你探过头来望一望，才见到一个石棺的上面卷住裹尸布的人似人形的身体留在那里，耶稣身体不见了。耶稣作为被杀的羔羊，这个历史眼睛可以看到，他怎生怎死有迹可寻。但是复活升天成为被杀羔羊，转为掌管万有的神，就不是眼睛可以看到，是需要凭信心。经过四十天的教导，门徒仲以为神的国可以眼睛看得到的，得胜者 Victor。 其实神的国的得胜的道理就是十字架，他甘心成为受害者，牺牲自己，以善胜恶，以爱胜恨。他是愿意成为受伤的被杀的羔羊，到现在这一刻都是。这一刻的时候，耶稣都好像昔日被人拒绝，被人轻视，包括信徒。 耶稣是不想用掌管万有的身份权柄强制我们跟随他，他要我们甘心信服，所以他愿意接受成为被拒绝被伤害的 vulnerable 被杀的羔羊。耶稣升天之后在我们的视线里面隐退了，他要我们运用信心，不是凭眼见，晓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藉着他的圣道、他的圣礼和圣徒的团契亲近我们，两三人奉主的命，主就向中间，甚至他透过不完全的也软弱的甚至的人呢，代表他宣讲神的话，接受被拒绝和不信服的可能。有时我们厌烦他，管得我们太严，轻视他的教训，甚至重钉他十字架。耶稣基督是我们遇患瘟疫的受害者。耶稣升天之后，他说他再回来，但经过几十年，信徒仍然觉得被罗马的铁蹄统治，地震、天灾、饥馑延年，更因为拒绝罗马皇帝该杀造神的运动，坚持只是信一位的上帝，基督就是万王的王，受到空前的迫害，尤其是尼禄王54-68年和多马田多敏提人81-96年期间，这两个著名的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约翰写启示录的目的就指出，上帝是掌管历史，正在运筹帷幄，让历史成就他隐密的旨意。将来上帝不单来到掌权，一刻他就坐在天上的宝座，教会信徒要定睛终末的盼望，最后的审判和新天新地。启示录中里面有七个印，就说明当时的情况。我们都要知道，虽然启示录对我们来讲有很多个象征我们不容易明白，但是作为一封信，当时收信的信徒，小亚细亚的信徒呢，是很明白的。我们很简单讲一讲刚才读的经课之前的上文的脉络。我们读第七章，刚才是读出经课。第一、第三章是讲什么呢？启示录教会七个教会地上，而七个教会是讲到不同的试探，亦都代表历代教会历代信徒遇到的不同试探。我们要成为得胜者，我们要为那位诚信真实的称为阿门的来到做见证，3:14，抗衡地上各道的虚假和不义。4:约翰带我来到天上的敬拜，在那里有四活物和24位长老。四活物好像牛，好像人，好像鹰，好像狮。人是人生物界里面最智慧的，鹰是生物界最飞得最高的，狮子是野生生物里面是最强的，牛是被饲养生物里面是最强盛的，是代表整个受造的界来到崇拜上帝。24位长老是信徒的群体的代表，旧约的12支派，新约12使徒，在天上的宝座的面前来到敬拜。到5章，这个被杀羔羊出现了，只有他才能够打开人封了印的书卷，只有他能够明白给我们看到历史的意义，人类的命运不是透过十字架，我们不会明白创造的目的、救赎的目的、人类的命运的走向。被杀的羔羊是唯有他打开封了的印的书卷。到第七章就开始打开录印，我们今天读的经课就是打开录印之后的海歌，让我们看看这个录印，来了解当时约翰用象征表示当时的信徒面对的社会是什么问题。第一、第四印是一整体的， 这个四个印是讲到四只不同颜色的马，第一只是白马，表示这个征战，手上揸住象征征战的弓。征战的原因可能是扩充领土，宣扬罗马和平的大梦，但征战经年令到国库空虚。第二个印是红色的马，战士拿着刀夺去太平，是内战夺去太平，用刀彼此为了权力斗争杀戮，要维稳。第三只马是黑马，战士手执天平量度一升的麦子，即是配给一天的粮食，是饥馑的代表。同时另一边天平另一边有酒和油，有富庶的代表，即是说在饥荒里面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专门搞肉臭，路有冻死骨。第四只马是灰马，象征死亡。那里没有骑士，没有手揸住任何象征的，因为是总结，因为征战扩张穷兵黩武，因为是内乱需要维稳，又彼此杀戮，因为惊慌带来的死亡，田地荒废，经济下滑，产生饥荒。四个人是当时社会的实际的写照，是当时信徒的亲身的经验，只是他们不是太明白为何上帝容让这些事发生。我们看看当时历史的记载，历史记载公元60年发生地震的。62年呢，罗马军队在东边是与波斯交战，是重挫，死伤无数，打败被波斯。64年紧要了，罗马大火，当时皇帝尼禄王加罪基督徒，说他们是放火，咁啊，捉咗好多基督徒，将佢哋咧系扔入狮子坑或者系受火刑。但只要佢哋践踏十字架，只要佢哋讲一声基督唔系王，尼禄先系王，系主，佢就可以唔使死噶啦。好多基督徒因此殉道。公元70年，四年嘅独立运动，犹太人咧系被铁腕镇压，提多将军挥军入耶路撒冷，将圣殿夷为平地。耶稣当时之前都有预言啦，马太23章30节，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在这世代了。这世代即系话耶稣讲的对象会承受这个苦难，因为他们拒绝上帝的先知，拒绝尼赛亚。公元68年，尼禄驾崩，罗马四个将领争夺皇位，内战开始，民不聊生，经济下滑，粮食短缺。公元68年，意大利的拿不列颠的威苏尔火山爆发，活火山爆发，整瞬间整个庞培20000人呢被染火山灰的下面。这四个人是代表神人世间的征战、内战、饥荒和死亡。约翰的时代的门徒问上帝是掌权呢？为什么会这样呢？神的国怎么降临呢？来关于主权的问题，我们是最近是耳熟能详的，我们不断谈主权问题，谁是掌权呢？我们关心十年后的香港是怎样呢？现在是不是为时已晚呢？启示录七章的海歌提醒我们，上帝不只是终末的上帝，也都是一刻掌握历史的上帝。历史正一步一步成就上帝隐密的计划。伊斯兰国恐怖的袭击引致全球恐慌，但是有从回教传回来的消息，宣教士就因为他们的残忍，使到伊拉克有很多的回教徒归向基督。这个是以前想不到的，我们看到 IS 那种暴行，他们要摆脱这个信仰归向基督。 一本探究十八世紀特化大革命、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著作，最近在內地是被知識界咧廣泛嘅關注討論，黃岐山尤其是推薦，強力推薦。呢本書係警示當前中國嘅社會嘅處境啊，同法國大革命嘅前夕 （Ancien Régime） 呢個舊嘅世界要過去，好相似。當時法國大革命嘅前嘅法國同埋現在中國都去經濟繁榮嘅時代，物質財富增加，但同時會使到人民強調佢嘅權利嘅意識，對特權腐化唔公正係好難容忍。中國經歷三十年嘅大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之後，出現利益嚴重嘅分布唔平均，呢個係中國最好嘅時間，亦同時係中國最危險嘅時間。呢個係黃岐山講嘅呢本書。佢哋推薦前幾日網上瘋傳一個嘅文章，係中國法政大學一個教授畢業禮所講嘅呢個文章，呢個係從一雲教授瘋傳。佢就畢業禮講咩？對學生講，佢話將會中國社會會產生巨變，目前局勢風起雲湧，暗潮湧動。前途莫測，佢話面對呢個巨變，勇敢嘅人咧同膽小嘅分別喺邊度咧？佢哋分別就係前者勇敢人，係唔讓自己嘅人性會隨波逐流中係泯滅。即使佢唔敢做抗爭者，亦都唔會對抗爭者背後放冷箭，助紂為虐。嗱，佢希望佢嘅學生做勇敢嘅人。即使你唔會抗爭，但你唔好對抗爭人背後放冷箭，要站在理性一面，就人民一面。嗱，這個文章瘋傳向內地，唔讓人性隨波逐流，要為真理做見證。其實係啟示錄今日我哋所讀嘅第七章所講嘅殉道者嘅見證人要做嘅問題。我哋睇睇第七章十三到十七節。长老中有一个问我，这些穿白衣是谁？是在哪里来？我就对他说，主，我主你知道。主就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是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的面前昼夜在他殿中来侍奉他，做宝座的用帐篷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他们宝座中的羔羊必领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泉源，他神必也必擦去他们的眼泪。十三到十七，启示录第七章。殉徒都是殉道者，殉道者原文就是见证人 witness。 其实穿白衣的人呢，在地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出现过的。他在这里讲到什么呢？在祭坛的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作见证，被杀的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第六章第九节。这些被杀的殉道者，他们的血成为天上祭坛的祭品，为上帝所悦纳。约翰肯定写段的时候想起在尼禄王多曼田这个王大迫降的期间，大量的殉道者流的血，他们为神的道并作见证而被杀的。他们见证神的道的真实，揭示地上角度的虚假，诚信真实和说谎虚妄，在启示录里面是一个随时用的对立的概念来的。信的角度的特性就是真实诚信，这个迷惑众人的谎言是不能够对着迷惑众人的谎言是不能够保持真白。我们作为信徒以揭示所有的谎言，羔羊那位阿门诚信真实的见证者称为，他有七角 七眼，角是表示力量，眼是表示智慧。羔羊被杀不是因为软弱被杀，他的七角表示有能力，他的被杀因为羔羊讲真理，世界拒绝真理，所以他要被钉十字架。说谎者容不下真理，撒旦就是说谎之父，一直圣经话迷惑住在地上的人的兽。十三章启示录十四节，就最后的审判，一切说谎的人都不能够进新天新地。二十一章启示录，穿白衣的人而被上帝称为义，他们为神的道，为诚信真实做见证而失去生命。尼禄多马田不是神，他宁可被扔进斗兽场面对饿尸，亦都不亵渎上帝，因为你对不是上帝说你是上帝，这个是亵渎上帝。在最后的审判，所有的说谎人都不准进入新天新地。殉道者的诚信真实，神的国度的子民要揭示他所处的环境，当权者的虚谎，要揭露虚妄，就要指出什么是诚实忠信，付出不一样的价值观。当每一个人都唯利是图，有人开茶餐厅愿意免费接待那些穷人，当每一个业主不断的起租，将自己的物业重整又重整，割了很多劏房，有业主愿意用低的价钱支持一个善心的老板，一种的做法是救赎，因为救赎被人看到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为，不是钱就是万能，除了利润有更美的东西，免得我们因为金钱而迷失甚至沉沦。神的角度是隐密的，用信心的，看到神不是用高压看得到的力量要我们屈服，而是用他的爱感动我们。神的角度是诚实忠信的，因为我们的国让我看到最后的终末的真实的影像，那些发什么梦去征战扩充增加军费，那些是虚假。神的国亦同时是仁爱的国度，被杀羔羊永远提醒我们，我们信的核心就是爱。海角一开始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宏大普世的群体，因为羔羊牺牲的爱来吸引着他们成为一个群体。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计算，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语言来的，站在羔羊和宝座的面前，春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赞美上帝。神的国是一个爱的团体，罗马军团壮大强大，但爱的团契更加强大。军团是用来镇压杀戮摧毁生命，但爱用来重建盼望带来生生。就好像今天《使徒行传》经过所讲的多加 Dorcas 和他的寡妇团队，我们看看这个团队。我们读出的《使徒行传》提到一个人叫多加，他的名字其实就是羚羊的意思。他讲行善事，多施之周济。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干净停在楼上，教会就派人去吕大，因为当时彼得在那里，就请彼得来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死而复活。认识多加的信徒是很爱多加，找人找彼得来到行神迹，使多加复活。圣经的记载呢，第九章三十九节《使徒行传》，众寡妇都站在彼得的旁边喊，拿多加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所做的女衣给彼得看。众寡妇失去丈夫，无依无靠，感大多加帮助。多加本身不是富有的， 所以他自己亲手缝印女衣给众寡妇。他们不舍得多加离开，盼望彼得使他复活，这是多么感人爱的团契。彼得没有金子，没有银子，但是上帝给他的权能，也都爱寡妇他们，还有爱多加，他跪下祷告，求上帝使多加复活。神的国在世上是没有罗马帝国的财富和军队的，但有爱的团契和属灵的权能。今年经过诗篇23篇提到，我们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是上帝透过爱的团契，就是教会，使我们不致缺乏。在复活期之后，我们再一次被提醒，上帝没有离开我们，乃是用信心，耶稣都透过圣道、圣礼和圣徒的伴随与我们同在。多加患病最后死去，但多加不惧怕死亡，因为羔羊已经被杀，第三天死里复活，成为掌管万有的主。最行转多加的复生，亦都因为一群人对他的爱和不舍，快点找彼得来祈祷。开始是怎样呢？是多加本人对人的关心，寡妇成为寡妇是需要照顾，所以多加关心他们。他没什么钱，但是用手缝印内衣给他们。神迹就这样开始。失去丈夫的寡妇因为多加的爱告别苦涩，驱走焦虑，亦都开始关心其他的人，成为服侍的团队。圣经说众寡妇都站在彼得的旁边，这个是一个团队，这个图画使人感动。多加生病离世，圣经没有提到他有家人的。古会堂的艾老的女儿病的时候，爸爸艾老跪在耶稣的面前控屋，跪在耶稣的面前来到恳求耶稣医治。拉撒路死了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大、马利亚关心，快点请耶稣来，并且为拉撒路离开而痛哭。但是多加生病离开，始终看不到他的亲人出现。有可能多加本身是孤儿，守独身的孤儿，也都可能是寡妇，丈夫很早离开没有儿女的寡妇。但多加不孤单，他视教会是他的家，他专心帮助有需要的人，特别这班失去依靠孤单的寡妇，不单帮助他们，更加建立他们，训练他们成为侍奉的团队。事实上，如果我们看这张的使徒的行传的经的章节呢，我们看到这个爱团契的身影啊。这张的圣经提到，之前保罗在大马色悔过之后失了势力，上帝兴起一个叫亚拉尼亚一个信徒来到差遣给他，差遣他使他看见接待保罗。众人都惧怕保罗，但巴拿巴引保罗去见众使徒。彼得周游来到传道，女大教会的圣徒接纳他。多加教会派出两个代表去到女大找彼得。耶稣升天，开始这个复活期了。圣灵降临，教会诞生。教会就是圣灵的团契，亦都爱的团契。被杀羔羊的被杀带来教会的诞生。诗篇22篇第一节，耶稣十字架时候引用的，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他很孤单，一个面对死亡，但同时耶稣并不孤单，他看到将会透过的死亡诞生的教会的团体，就好像妈妈很孤独要承受生产的痛楚，就有什么力量令他能够不会孤单不怕痛楚，因为他看到他的痛苦带来婴孩的诞生。所以在诗篇22节这段的这个诗篇是这样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 希伯来书就将这一节圣经用在教会身上，在他面前加了是这样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我弟兄，在会中我要重用你。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到十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跟着说，儿女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我要借着死败坏你死掌权的，就是魔鬼，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耶稣十字架上他呼喊，我神啊，我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好孤单，但同时看到我弟兄会出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第三天复活，四十日升天，五十日圣灵降临，带来教会的出现。我们开始教会年的下半年角度期。各位，掌管万有主不是单单掌管历史，你要掌管你一生。我们一生不能够打开生命的书卷，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有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有被杀的羔羊才能够打开，在十字架的光的光照之下，我们才能够明白生命的奥秘，步你耶稣脚中才能活出有意义的生命。被杀羔羊能够打开你封闭的书卷，也许你今天的书卷封闭了，打上印，不是因为你不明白，是因为你太明白，你太明白你过去某段的事情，但是你不敢接受你的过去，你将它封闭了上来，你惧怕发生的过去控诉你，你将过去封上来，成为打了印的书卷。但今天我看到被杀的羔羊，他可以打开你的书卷，他要释放你，让你得自由，他要赦免你的罪，一件承认的罪就一件蒙赦免的罪，你不需要再封闭你生命的某个篇章。被杀的羔羊他有能力打开你的书卷，让我们接受耶稣的赦免，与我接受耶稣给我们自由，接受你的过去，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杀羔羊最后提醒我们，他爱我们，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很喜欢这段的经文，想到耶稣基督负重的罪价、代价救我们，我就想起一本电影《雷霆救兵》 Saving Private Ryan， 内地译作拯救大兵瑞恩。1944年呢，诺曼底的战争里面，三个亲生的弟兄战死沙场，作为寡妇的妈妈伤心欲绝，但还有一个仔，第四个叫 Ryan， 在前线生死未卜，美国101空降师派出拯救队，队长就是 Miller 汤汉斯所饰演的，组成是拯救队寻找 Ryan，送他回家，以为其母亲连丧三子的痛楚。拯救队经过了两个队员殉职之后，终于找到 Ryan， 他正在桥同一班的军队是对抗挺进的德军。那么拯救队叫你一走吧，妈妈等着你。 Ryan 怎么说？他不忍离开这班的战友，他说这是我仅有的兄弟， These are the only brothers I have left， 我三个哥哥都死了，这班跟我作战的是我的兄弟的，我不会走。因为他不会走，所以整个拯救队就留在那里帮他一起作战。最后所有的差不多拯救队 都死了，临终的时候队长 Miller 跟他说，Earn it， 这个很难翻译的， Ryan， earn it， 直译就是呢赚回来吧，意思就是你要过一个与蒙拯救代价相称的生活， 我哋咁多个人为咗一个人而死，你现在保存生命，你要赚翻嚟，证明你值得付出如此嘅代价赚翻你嘅生命。各位，我哋正站响大时代嘅门槛，所有事发生喺内地、喺香港都俾我哋睇到，呢个系最黑暗嘅时代，同时系最光明嘅时代。让我哋因住人对世人嘅爱，让我哋为真理做见证，为诚信真实做见证，在这个时代被上帝来使用，为神的国做一个见证人。因为神的国是尊崇诚实的国，是爱的国，可以指出现代的虚假。我们知道历史的走向，上帝坐着为王，他被杀羔羊，同时是一个掌管万有的主。阿门。